由于当时大家华人社会那文化生活不是有文化生活，但好像缺少一种有序的这样的引导和这种，所以我就想把这些有水准的、有一定水准的专业的，包括一些专业人士的，包括就算是一些爱好者，有一定技术能力的，把他们能够聚合在一起，能够把我们民乐能够提高，有这样让在西人社会呢做一个很好的展示。再说呢，关键就是说，澳洲这个社会呢，它是多元文化、多元社会，所以无疑当中为我们提供就是民族音乐在这样一块土地上生存的空间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就是条件，社会条件。所以说呢，就有这个心思，把这些高手啊拢在一起，从事我们相对专业的、比较正规的一些音乐的演奏，那个展现我们民族文化精髓的这样一个面貌。主要的当时的动机呢，就是像是这样的，我想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能够在澳洲这样多元文化的这样一个大花园中，也有我们一直灿烂的、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花朵，
那说到悉尼华音乐社的话，成立至今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我们是从2016年
一
开
六年
始
到现在。
的，现在呢，基本上有点成型了，声部啊，什么人员呐、水准呢，通过前一段时间的这种排练啊，包括社区养老院这些演出啊，也初具一定的这样的规模，也产生了一定的这样的影响，所以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加把劲，把这个组织能够搞得更完善点、更好点，更能体现我们中国这种音乐文化的这种精髓，让大家享受美的旋律。
那说到几位老师，在这个悉尼华音乐社成立之前的话，你们之前在中国是互相认识的朋友吗？
不是不是，
还不是哈，所以说大家是来到悉尼以后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志向，想在当地可以把这个就是中国民乐介绍给当地社会，一个共同的理想，让大家走到了一起。
对对
是这样
对
哈。
两位胡老师是绝对认识的，
哦，对，
他们
他们是夫
我
妻。
跟我先生哈，是当然了，从大学同学啊，到后面一直就是相互鼓励吧，相互促进。在业务上也是对有一定要求，
对，就是说大家对于音乐的热爱和缘分哈，让我
对
们
对
可以
对
在悉尼一起为发展中国民乐哈，大家共同努力也是一份缘分哈。那么从音乐社成立之初的话，您怎么向社会来介绍你们自己华，就这个悉尼华音乐社，怎么让大家可以就是知道你们并且来加入你们呢？
就像严先生说的，
嗯。
当初我们2年前我们搞了一场音乐会，
嗯，
正规的音乐会，在那个悉尼音乐学
嗯
院，音乐厅，搞完以后就是人很多的，
嗯
那时候那个乐队得有30多人吧，好像就那大合奏，
嗯嗯
那么我们就感觉，哎呦，有很多原来在中国他是搞专业的
嗯。
，OK，那么。我们就想那次音乐会搞得也非常成功，
嗯，
也有很大的反响，所以呢，激励我们，哎，是不是我们几个骨干能做成一件事情？在严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就一拍即合，就搞了一个。我们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度里头，那么我们的初衷就是想把我们的音乐能推广给主流社会，让主流社会能承认我们，因为，悉尼不断的移民到这里来，这些专业呢，我们也看过，是良莠不齐的，哎，有的是非常差一点，那么他可以做这种工作，因为我们有一种就急迫感，为什么？有些的人呢，就是说做完以后，西人一看，哟。就认准你们搞民乐是这样了，我们就有一种特别急迫感，一定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去拿出来，给人主流社会去看，去认识我们。 真正的中国民乐的水平是什么样子。
那说到悉尼华音乐社，那我里面有一个华字，就我们说到大中华的概念。那说到这个乐团成员的构成的话，也是来自就是大中华地区的各个国家吗？
我觉得这个华音乐团这个华字有很大的概念在里面。不光光就是说音乐范畴里面的就是属于、所有的华人。这个华字呢可以代表一种音乐的一种性质，就是中国音乐，甚至你西方人也可以是进来搞。我这个概念是这个，我觉得是有这种范畴里面，
就
是说只要是中国的音乐，大家有这种激动这种感情，甚至是西方人都可以给我们一起搞。
一个更加宽泛的中华大家庭，
对对对，
只要喜欢音乐的人都可以来华音乐社，
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一个意思。
非常好的创意哈。
我们也搞澳洲曲的，西洋曲的，可以融入咱们主流社会，可以互相能沟通。我们也做了这一部分的东西，和下阶段我们肯定还要排出更好的东西，更多的东西，对吧？
你们现在尝试过把哪一些澳洲名曲然后改成中国民乐版本的？
比方说让我太太说。
哎，好的。
哎，你好，
吴磊老师，哎，请说。
啊，这样可能呢，在我这方面呢，就会接触很多，就是把澳洲的乡村音乐和澳洲的民歌改编成我们民乐的作品啊。这个地方谈到这儿呢，我对我先生呢也是要求很多，因为呢我教了不少的学生嘛，我们的学生经常要到这个比如说一些养老机构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团体，还有一些是那个。community 的很多活动要面向西人到多数面向西人，所以我们要我需要这么样一个背景音乐，或者直接为跟他们一起互动。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弄的那个 What's Matilda 剪羊毛Home Around the Country 等等等等弄了不少的，就相当的就是得到了很热烈的反响。而且呢有很多的那种观众都跟我们互动得很好，比如说我的学生在演奏的时候呢，他们在台底下呢跟着我们一起唱，甚至于跟着我们一起跳那么呢在这方面，而且呢还有我们这边的华音乐团的各位老师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像那个 Old Man Emil 邱伟峰老师改编的还有那个这 Pub with No Beer 还有那个严老师改编的远航，效果都很好。
因为我对这个音乐并不可以说只是一个业余爱好，称不上是行家哈。其实我不太能知道，就是说把一个版本从一个西洋版本转化成一个中国民乐版本，中间需要经历个什么。但是按照像我们学翻译的话，我们讲究信达雅，其中的话这个雅这个步骤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不能说把字与字之间做一个很生硬的翻译。那可不可以请您介绍一下，就是把一个西洋音乐的版本在改编成中国民乐的时候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乐器的特性问题。
对对，
因为
音色会很不一样。
音色
像我们英文里边说二胡的话是叫做 Chinese violin， 所以说如果在西洋乐器里边小提琴的部分可以直接由转化为二胡来演奏呢？邱老师
好谢谢。这个二胡就是属于交响乐团里面的弦乐部分。
对对，
其实二胡我们有中胡、二胡还有高胡。
对，然后就是您演奏的是高胡哈。
我高胡，对对，高胡呢属于就是说交响乐团里面的小提琴高音声部，弦乐里面的高音声部。那么就是说也涉及到中音声部，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乐器的性能是主要是担当这个角色。但是刚才我们讲到一个就是说把澳洲的音乐乡村音乐转化成民族音乐去这个角度去磨练，我也是就是想了很多办法。因为中国民族音乐就是说它有它的特点。但是它又有它的局限性。因为西方的音乐它们的结构是比较宽敞的。音乐比较广。我们的二胡音乐就是两条线是吧，还有琵琶也就是音乐音域各方面就是和声方面。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方面呢我就学习了很多他们的这里的和声平衡辅调还有他们 比较朴素的音乐语言的表达能表达方式吧。
嗯，
啊，我们也不能用好像纯古典的那种方式去表达乡村音乐。
对，
他们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吉他，一个鼓或者一个滴滴噜噜，
嗯，
他就把这个文化体现出来了。
嗯，
那么我就想在我们乐团里面，就是我这次搞了一个就是欧美音母，我想了很多，就是哎，其实我们有很多很美的东西，
嗯，
把它渗进去，
嗯，
会把这种乡村音乐就一直作为一种提升，
对，说到音乐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哈，文化讲究互相的交流沟通以及互相的这个取长补短，刚刚几位老师也提到，那既然大家都在探索就是怎样把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西洋音乐用中国乐器可以演奏出来，那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在中国民乐团里边也引入西洋乐器，甚至是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就是那种就土著人的那些传统乐器也可以在我们的中国民乐里边的演奏也能有些体现呢？
有这种想法，我一直想一直有这想法，但是我现在没机会，我一直想把那个滴滴噜噜，你说那个，我想给学一学，我觉得那音色挺特别的，挺好，我想尝试一下，尝试融入我们中国，
我们选一个合适的题材，
合适的题材
怎么那个，
对，